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呢，在旧约圣经素有流泪的先知这样的一个称号。从他的名言呢，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透过这句话，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先知他对家国同胞那个澎湃汹涌的感情，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主权不可逆转的无奈和悲哀。而最让先知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孤独，全国上下都沉睡在一片假先知虚晃的平安信息当中，所以耶利米的警告和信息根本就无人理会，不管宗教领袖还是百姓都视他为卖国贼，只会讲些对国家不利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先知他仍然忠于神的选择，陷他于绝地，他的同胞只想快快除掉这个说灾言的眼中钉啊！他的同业攻击他，说他才是假先知。所以读耶利米书这卷书，弟兄姐妹，你会常常感受到这其中的张力冲突。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第27章了。27章到29章呢是一个单元。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约雅金呢已经被掳了，在列王记下24章10到17节，你可以参照这个历史。约雅金已经被掳，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知道巴比伦还会掌控政治舞台好一阵子，但许多人却反对耶利米的看法，因为西底家登基第4年，也就是主前594年呢，尼布甲尼撒帝国的西方臣属国趁东帝国发生动乱的时候呢，密谋叛变，所以犹大邻国呢就集结耶路撒冷，想说服西底家加入反叛的盟国。另外呢，国内一些假先知甚至宣称巴比伦的统治即将结束，被劫掠圣殿的器皿即将被归还了，所以反叛的时机啊，似乎是一触即发。耶利米和这些群众并假先知持相反的意见，不认为很快的就能够从巴比伦手下得到释放，反而说服侍巴比伦能够存活。于是这样的信息呢，又一次耶利米发现自己和假先知是站在一个对立的境界，他们水火不容。从中可见呢，耶利米虽然有为百姓哭泣的慈心，但是呢也有刚毅不悔、坚持宣讲真理的决心。那么接续26章，在27章到29章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和这些假先知的争执。我们将分3次来看27到29章这3章的内容，这些内容和20章相同。整体上来讲呢，27章的内容就是对联盟的一个警告。这章可以分3段， 第一段呢是一到十一节，是先知给各国使节的警告。第二段是十二到十五节，是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第三段呢是十六到二十二节，是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逐一的来查考。回到圣经耶利米书，那么弟兄姐妹还是提醒您哈，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圣经都放在手边是比较方便我们查考的。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第八节，无论哪一国、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先知的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这里呢，第三节说了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这些邻国的使臣呢，来见西底家，希望犹大和他们一起组织一个政治上的联盟，来对抗巴比伦蓬勃的势力。但是神使用耶利米向犹大人说话，神也给了他一个信息，要传给外邦列国。神不单给耶利米话语啊，他更要耶利米用动作来象征那个将要来的审判。他做了一个轭，就是木做的枷，再加上绳索，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象征巴比伦的奴役。好，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你是耶利米，蒙神只是要你套上轭去见西底家和列国的使臣，你心里会不会感到为难呢？那么有些什么原因会让你觉得为难呢？是面子吗？是信息本身难传吗？是明知道传了信息没有人会有反应吗？是知道讲了真话以后会招来人的仇恨、恶待、排斥、拒绝吗？那你记得在二十六章第八节，耶利米在讲完一轮信息以后啊，听的人都想抓住他，将他杀死。另一个奉神说预言的人乌利亚，是因讲了不合时宜的话而被杀。原来啊，做神的仆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所传的信息也未必就是合世人口味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果是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们的勇气从哪里来呢？ 从知道我们所服侍的那位上级身份而来。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呢？不是人，不是人的面子，不是自己的口腹，而是神，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是我们唯一服侍的对象。好，27章第5节当中形容这位神自称啊，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这里宣告了神至高的主权，他会掌管万国，而至高的神会行使他的主权的。正如第6、第7节所说的，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在第7节这里经文提到的儿孙呢，是泛指的巴比伦以后的巴比伦王，因为在尼布贾尼撒儿子以卫米罗达在主前560年以外啊，尼布贾尼撒的子孙没有一个登上巴比伦王位的。神至高的主权统管万有，包括历史。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个世代会有很多的苦难发生，比方2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党的迫害，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的选民他们会遭遇这些事，但是要坚信神依然是掌权的。弟兄姐妹，你又承认神的主权吗？如果承认，承认到哪一个程度呢？如果我们环顾现今世界的局势，有的时候强国欺凌小国，社会也出现很多不公平的现象，那么那个时候你还是认定神会掌权并且施行他的审判吗？你相信神会有他的方法向不信他的列国、不承认他主权的社会说话行审判吗？或许我们不说远处吧，就来说说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环境。在你生命中承认神的主权吗？你已将生命的主权，包括时间的运用、金钱、感情、婚姻、工作、家庭、学业、儿女等等，这些都交给他了吗？你真的愿意神的旨意透过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其实，神是居在我们生命中的。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在客厅的客人呢？还是居住在我们生命内室的主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称神为主，尊他为主，我们对他的旨意明白有多少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怎么做才合神的心意呢？他不是一大早就已经把这些大原则在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里面显明了吗？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读他的话语呢？世人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话，在做决定的时候就用各式古怪的方式，甚至灵界灵媒寻求答案。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危险有的时候和他们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第9节第10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先知提醒百姓，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向你说假预言。那这里呢，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将假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同列并排啊，从中可见假先知所犯的罪恶是非常的大、严重的。因为他们一味讲好听的话，引导神的子民离开神的心意更远，所以他们要受大的处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信奉神的同时，又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呢？ 基督徒会不会去算命啊？像那些占卜卦命的、看命相的、看星座运程的，有些人以为啊，信奉满天神佛就能够保自己平平安安，可是却不知道呢，拜神又拜偶像，既是不信神，既是对神不敬，心怀恶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平安？另一方面，今天又有没有假先知呢？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曲解圣经真理的人，或者说在圣经以外再加上自己的著作，再托词说直接是从神得了启示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他们并不能让我们更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反而叫我们走远了。我们真的要提防这些人呢，是不是？好，我们回到经文呢，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那我们就照这一切的话，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十三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说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在这儿呢，耶利米声明啊，他已经尽责，将这一切的话都说得清楚了。这一切的话其实是指着刚才五到十一节所说的话，不单是指的以色列，也指到外邦列国。也就是说，不单外邦列国要伏在尼布甲尼撒的轭下，犹大国也不例外。犹大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反抗征服者而至终被灭于刀剑、饥荒、瘟疫，或者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服侍他而得着存活。耶利米劝告他们选择后者，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境地来服侍他，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来服侍他。但很可惜的是，西底家始终不肯听从耶利米的话，他决意要背叛巴比伦。结果呢，终于耶路撒冷陷落沦陷，西底家被拿，最后还是死在巴比伦。这个在二十五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一到七节，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这一段的历史，这也正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今天我们回头看看西底家的选择，当然会觉得他很不智慧。可是，假如事情发生，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呢？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某些处境啊，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也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难行，又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就顺从了自己的私意，最终为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受了管教，有的时候甚至是为别人带来伤害，这又何尝不是犯了和西底家一样的错呢？但愿我们不光有明辨神话语的智慧，更需要是有能够遵行神话语的决心。二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经文十六节，二十七章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 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下的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圣殿中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侵略者掳掠去了，这个必定是祭司最关心的事。因此耶利米特别向祭司和众民这么说，这些器皿照列王记下24章13节所记啊，是金的啊，是金的。假先知如哈拿尼亚说些极为轻松的话，认为两年之内呢必定都可以归还了，但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预言，很快就变成无稽之谈。祭司和众民所听到的全都是假预言，他们听信这些假预言，无疑是拒绝耶和华而冒受审判的危险。他们也许呢真诚的盼望一切会好转，被掳的事很快会改变，但是这个并非是人的感觉可以决定的，一切必须由耶和华的话定准。可惜人们不肯面对现实，只是一味的自欺欺人，尽力的逃避，但再怎么样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在27章18节，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真先知，就该祈求耶和华。这里呢可以和23章22节来做一个对照，那里神借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那么也许将这两者综合起来，指那些先知啊，如果和耶利米一同祈求。可见呢，一个先知的真假在于他是否肯真正的向耶和华祈求。但是当下神定义要刑罚他们，即使他们祈求，剩下的器皿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呢？这个也很成一个疑问。巴比伦王首次来掠走的器皿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3节，那么其他还有剩下的器皿呢被第二次掳去，是在主前586年。那么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13到17节，那么这段历史呢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掠走的时候所剩下的。这个历史说明了假先知啊他们的欺人之谈。好，我们回到经文27章21到22节，27章21到22节，耶和华最后的话，这是关于剩下的圣殿器皿还有王宫内的宝物必被巴比伦王掠去。换句话说，他们无论怎么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也是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至高的主权。神的时间是人不能够左右的，当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来到，才会将器皿带回来。虽然这些假先知啊，他们好像传虚假的信息，好像传一些乐观的信息、盼望的信息，但是这些无论是乐观、盼望、平安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一个想法上。弟兄姐妹，只是建立在讨人的喜欢上面。但是真先知不同了，真先知的信息、真先知的盼望却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 在这里有几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真先知呢，他看见神的公义中大有慈爱，神的刑罚中大有恩惠，耶和华有大能与智慧，信靠他的人要顺服等候，就有盼望。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是带给人非常真实的一个依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为神做出口的，我们传神信息的主的仆人们，当我们放胆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顾着人的面子，只是顾着自己的受欢迎的程度呢？还是我们真的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也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心意传得全备，以至于我们真的在我们服事中间，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主的喜欢。